休国加给黑客，美国会计所赴港员工改用黑绿机电话，香港经济危机正在浮现。二哥突然发声明断绝关系，罗冠聪话无法确认。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遭到中共强力镇压，这个区的金融环境亦急速恶化。现在全球一些最大的顾问公司已经要求美国的高阶主管在访问香港的时候避免携带常用的工作手机，而是改用一次性的黑绿机电话。据《金融时报》11月27日报道，身为全球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德勤·毕马威已经要求一些驻美国的高管前往香港的时候不要携带工作手机，而是改用黑绿机电话。普华永道对此表示没有政策，安永则称不知道香港旅行有依类限制。所谓的黑绿机电话基本上是一种无法追踪可用原迹器的一次性手机，这些设备已经被犯罪分子广泛使用，并在 The Wire 和很多其他节目等电视节目中出现。用于黑绿机的手机类型基本上是一种廉价的功能手机，旨在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这种类型的设备不需要功能齐全的智能手机的正常功能，设备的功能越少越好。顾问公司麦肯锡一些顾问亦分别携带单独的电话前往亚洲金融中心。一家全球顾问公司的高层表示，一些高阶员工对于是否前往香港犹豫不决，因为留低行动装置对他们来说十分不便，就连不属于敏感业务部门的员工都必须遵照这个政策。这些忧心忡忡的企业虽然未明言为什么要员工使用不同的手机，但高层表示原因不外乎黑客风险，生怕客户资料遭窃，尤其是国家级黑客。这些公司是在中共加强对香港的控制之后做出的决定，很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都设在香港。事实上最近几年出于安全考量，航太半导体企业早就要求员工赴中国时不得使用平常惯用的行动装置和笔记本电脑。这个在充满很多国际企业亚太总部的香港本来是个例外。随着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2020年中共实行国安法后，北京当局对香港的控制不断加强，亦令香港失去往日光环及自主。例如美国就因此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因为香港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城市。此外，中共在今年又扩大资讯控制规范和反间谍法，这个法例扩大窃密的对象范围，令在华外国企业产生寒蝉效应，担心正常的商业活动，例如收集当地市场或者竞争对手的资料，会被视为间谍活动。今年以来，北京当局就以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拘捕多人，包括日本药厂的一名在华日籍高层。美国顾问公司美思明治集团在北京的办事处亦被指涉嫌非法经营。三月的时候，有五名员工被扣查，另一间美资顾问公司贝恩则证实，公安曾经到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向五名职员问话，但未透露详情。香港有线财经台前台长时评人颜宝刚今年三月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中亦曾表示，北京当局正在加速揽炒，因为习近平越来越坚信西方尤其是美国威胁到中共权力掌控的存续。香港经济持续低迷，在美国接连加息下，股市和楼市等投资收入大减，个人及企业负债比例急增，以及资金大幅流走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有分析认为，种种迹象表明香港新一波经济危机正在浮现。还有学者指出，过度依赖大陆市场，大陆经济下滑将殃及香港。据自由亚洲28日报道，高息环境下大幅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不少港企负债比例持续急升，不惜减产节流保命。报道举例子， 受利率上升影响，香港电视广播 TVB 融资成本按年大增，累计未偿还金额升至 15.67 亿港元，已超过其公司市值，不得不大规模裁员。而大举投资中国的新世界因过千亿的大息负债，不得不出售重大盈利来源的新创建，以及大削末期息八成来减债，利率高企亦令按揭成本上升，楼市表现低迷，负资产宗数持续上升。据香港差股处28号公布的最新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跌约2.2%，已经是疫后连跌6个月，重回2017年初的水平。另外，根据金管局10月底公布今年第三季的负资产宗数，按季急增2.3倍。同时，物业最新一季银主盘积压达281个，创近14年半新高。同时，银行资金状况日益紧促，香港汇丰、中银香港、恒生花旗等各大银行一反常态地不断以高息定存，在经济不景下吸引大批中港两地市民存钱，而银库小借款周转亦困难。银行近来不得不罕有动用非常手段，频密向金管局借钱，其中今年第三季贴现窗总达总共拆出180亿元资金，是2019年第四季以来最多。时评人士颜宝刚在财经策局栏目中分析指，香港银行反常高息抢钱，预警面临经济危机，港府官员应留意危机，严阵以待。另外，台湾加权指数28号收盘上涨203点，收在17341点。港股则开高走低，香港恒生指数下午2点滑落到17328点，台股一度超越港股，形成黄金交叉，是30年来首见，亦反映港区国安法生效后，香港政治和经济自由度大幅下滑后，港股加速走跌的趋势。而作为国际转运港，最新消息披露，最近几年香港港口的货柜吞吐量不断下跌，总体业务量严重缩水，显示香港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地位正面临着危机。有网民讥讽，继成为金融中心遗址后，香港现在又多了一个称号，叫做转运港遗址。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吕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对看中国表示，背靠祖国是香港的问题所在。吴文恩指，因为中共的宣传将大陆市场美化，超越了事实，导致香港越来越注重大陆市场，最终变成依赖大陆市场。但中共搞的是权力经济，边个有权边个就有市场，对香港来讲这个是灾难性的依赖。吴文恩认为，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国经济下滑是大势所趋，而严重依赖中国大陆的香港亦会成为被殃及的池鱼。自称是罗冠聪二哥罗冠鹏的社交媒体日前发文称和罗冠聪正式断绝关系，并表示只想和妈妈平静在港生活，引发外界关注。名为罗冠鹏的 IG 社交账号27号晚上在 IG 发帖，宣布和罗冠聪断绝关系，并说自己是土生土长外国的中国人，指责罗冠聪在外地不断鼓吹港独和倡议外国制裁自己的国家和成长的城市，这些言论及行为都和自己无关。贴文最后建议罗冠聪回港面对一切，他只想和妈妈平静在港生活。这个自称是罗冠鹏的社交媒体账号目前无法证实其身份，但贴文发出短短2个钟头左右，几乎同时获官媒、中通社以及大公报、点新闻等媒体极速报道，受到网民质疑。有网民说，罗冠聪已经同家人脱离了关系，从哪里是二哥呢？亦有网民指贴文的语气咁似共产党文革红卫兵批斗自己老母大佬，我同你划清界线。仲有细心的网民指出，这个账号在2020年6月开设，这个月8号即20日前先开始发布首个贴文，认为只是为着这份声明而铺路开设，更不排除是被代笔。 羅冠聰則以英文文字回覆自由亞洲指 I love no idea and no comment, thanks 我不清楚及沒有評論，多謝。另外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中共人大釋法後，國安委建議入境處拒絕向原代表黎智英的英國御用大狀 Tim Owen 發出簽證。黎智英一方在今年四月入品指海外律師是否可以參與國安案件的問題並不屬於國安委的職責範圍，認為國安委建議入境處拒絕向 Tim Owen 批出簽證是僭越國安法權力，要求高等法院頒令撤銷。但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少初今年五月驳回有关司法复核申请，黎智英不服提上诉，司法机构已排期明年四月十六号开庭聆讯。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